将来的敌人。这里将来要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的这一班人对他们说话，对他们说什么话呢？当然对他们传福音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向他们呼喊。呼喊的意思就是，结果当然希望他们悔改了。神虽然在这句话的背后没有讲，但是约拿一听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约拿后来他不是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时候啊，约拿后来没有听，圣第四节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你知道这个中间讲了什么话几道没有记载，但后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约拿就想起来了。约拿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是去。你如果读第一章，你不知道为什么逃去，到了第四章他就逃去。为什么逃？因为他太认识神了，他知道这位神呢是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而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知道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说我急速的就逃走了。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意思是这样，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很爱国的神，他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一定要亡在亚述的手里。那现在呢，我如果去传福音的话，那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如果他们悔改的话，那么神当然就怜悯他们。如果神怜悯他们，他们就继续存在，他们只要继续存在会继续壮大，只要继续壮大，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以色列就成为了堂堂中国，那是很清楚的。所以根据这个逻辑的推断，那么好了，他万万不可能到他是万万不能到尼尼微去。他知道只要去尼尼微，他们一定悔改，他们只要悔改，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没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约拿有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尼尼微是外邦，他们像猪像狗一样，如果蒙恩的话只有以色列才蒙恩。今天呢，这个饼是给做这个所有的饼乃是给儿女的，所以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么现在你看到了尼尼微去，这个不对，是怎么可以去呢？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拿是个爱国的先知，他而且他又认识神，如果他不认识神就算了，他就是知道神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丰盛的慈爱。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个危险，就什么危险呢？他们就一悔改，我们的主也转回了。只要他们一转回，我们的主也转回了。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在约拿的感觉里面，巴不得审判能够临到你。他如果听见说因为他的恶达到我面前，他应该欢天喜地才对。这证明什么？证明在几天之内他们恶罪恶满盈，结果最后他们一定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只要他们被消灭了，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就安然无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了一个很尊高崇高的理崇高的理由，结果呢，弟兄姊妹，他就逃到哪里去？逃亡他是去躲避耶和华。那么躲避的时候呢，他跑得很快，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他知道大概每三年来往一次，他是今天西班牙，所以从约帕就是特拉利这一带，如果要到西班牙，那个时候来回大概要三年，来回这个船大概三年来回一次。所以约拿稍微算一算，他躲一躲就可以躲三年，如果神要把他拉回来的话要三年以后了。那三年之内呢，大概尼尼微已经罪恶满盈了。那既然罪恶满盈，神老早就把他毁灭了，也许就像索多玛蛾摩拉已经把他毁掉了。所以你现在明白吗？现在约拿他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由，他做了一件背叛神的事，做了一件违反神旨意的事。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因为西班牙是在西边，神的确叫他往东，他往西。所以这个就是约拿。
那弟兄姊妹，我们普通神与往东叫我们可以往，一个神的仆人既然顺服神，你看见当初他所以做神的仆人，就是他有一颗很顺服神的心。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要问他怎么能做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有很严肃的问题，如果约拿不能顺服神，那么其他的人怎么能顺服呢？如果约拿这样神家的往东他要往西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拿，他里面平安吗？他里面非常平安。我们怎么知道他平安？因为他下了船底还在睡着了，你看见好，而且呢等到这个你如果一个人稍微良心有一点的不平安的话，一点天摇地动他就不行了，你看见吗？然后平时狗这个大概不逃出喜悦，所以只要风了一稍微风一动一动，我想约拿就醒过来了。约拿不可能睡得很熟的，但你看约拿睡得很平安很平安，证明什么？证明他把自己良心完全买通了，证明他完全贿赂了自己的良心，他有很崇高的理由完全说服了他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的危险，许多时候你的良心是平安。我常常问说弟兄或者姊妹，你有平安吗？有很多人说我有平安，你看见吗？就勇敢得很。我敢说弟兄姊妹，这种话是最危险的话，这证明什么？证明许多时候我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良心已经睡着了。说你明明做了一件违反神的事，你看见没有？现在你人明明是往他式的船上，他还说他平安，稀奇不稀奇？如果你现在是往这个尼尼微路上走，你可以说你平安的，但有的人说我平安，为什么平安？他明明整条船是往西走的，证明在这个以前他已经把自己说服了，他已经把自己完全洗脑了。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他里面一点的感觉也没有，根本没有感觉，是需要人把他摇醒。你需要现在有一个大的风把他摇醒才可以，还有不是摇醒他，把别人摇得心慌慌的，然后呢再把他摇醒，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要知道，一个人今天失败，你看会失败到什么程度？像约拿这样的人，你看见吗？神家的往东，他可以往西，往西他可以良心可以平安的，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以为，我们都是根据我们以为很崇高的理由来做了一件违反神旨意的事。对于约拿来讲，我是为着神的百姓。对于约拿来讲，我是为着神的见证，所以我宁可牺牲我自己。所以我既然有牺牲我自己，我里面良心当然是平安的。那不止如此啊，如果今天神不答应的话，事情不可能顺利的。所以现在你看见，我怎么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意思呢？结果呢，我下到约帕呢，又刚好遇着一只船。普通你下了约帕，如果三年一次船来往的话，你难得看见一只船。就现在到了约帕，好不容易一看就看到那只船，你看这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看这不是神的安排是什么？那么好呢，如果你看到那个船，你摸摸口袋没有钱还是不行啊，你要在那个要很贵的，你要有船价才可以。哎，结果他摸摸，你看看这不是神的预备吗？所有的口袋船价都有了，而且现在我可以上了船。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他就把自己完全说服了。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要长进的话，他要对付良心才可以。如果他从来不对付呢，一直用说法是自我催眠的话，那弟兄姊妹，他常常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我很平安，我很平安。其实呢，神老早已经看见他已经在那个船一直慢慢往西飘了，慢慢往西走了，而且呢，他在里面还是睡得很沉。所以弟兄，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被摇醒？那这个时候，神最好心情环境。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你如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约伯的故事。我们觉得约伯为什么碰见那么多灾难？那其实呢，与神在环境里面对约伯说话，不是第一次说话，神老早说好。所以你如果读约伯的故事的话，在那个以前神三番四次已经对他说过了，他没听见。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神需要用大的灾难让约伯听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耳朵，我们没有耳朵， 所以请问你埃及人怎么讲？所以埃及人说，小孩子他的耳朵长在他的后面，什么时候他后面挨打他就听见了。你看我们听不见，我们这耳朵就听不见，我们怎么讲，我们怎么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所以这个讲的人是不会听的。那所以让我们记得，真的今天我们要听见了，那弟兄姊妹就不同了。但是你看见吗？约拿他不光是往西逃，而且约拿他居然听不见。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安排了大工，神耶和华就是海中之大工，海就狂风大作。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风，为什么狂风大作？就是为一个人，就是为着一个不顺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许多时候你的家里面起了太多，在许多时候在你的公司方面才起了太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家有这一阵太多，是神挂起这一阵风的。因为这里有人不顺服，这里有人向主心意，这里有一个人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不能唤醒他的良心，什么都唤不醒他。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顺从良心的话，他不可能在灵里行，他不可能找着圣灵引导，这都是空话。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我们照着圣灵，照着恩高的，这都是假的。如果一个人连今天良心的声音都听不进去，都听不见，那证明一定是什么？这个人神没法引导他。那神要引导他怎么办？神就要有非常的办法，环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不需要挨打，不需要白挨打，他太听不见，所以神只好用环境来对付他嘛。他神饶着他，你不要这样做了，还要做嘛。神借他妻子，借他儿子，借很多人，你不要这样做，他非这样做不可。那他听不进去，你怎么办？所以结果呢，神就让天都地晃，结果呢，就是海中就起了大波。那弟兄姊妹，约伯一个人闯了祸，结果整船的人好像都遭殃，都好像天摇地动一样。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在哪里，神他要找到我们。虽然他躲到舱底下就睡着了，好像他看不见，现在他也看不见，所以神应该也找不到他了，神有办法。弟兄姊妹，是的确爱约拿，神要制造约拿，神要让约拿做个顺服的约拿。神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了，神第二次临到他，你起来往尼尼微去。这一回神说你往东去，他果然往东去。所以弟兄姊妹，为做一个造就一个顺服的约拿，那个代价有多大？那个代价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我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个人是天生是堕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是堕落的，所以我们全身，我不知道你数过全身有多少个骨头，有人说206个，不知道，但每个骨头都是背叛骨头。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不容顺服，我们这个个性是这样，没办法，你看见吗？这就是约拿。但是为了造就一个顺服的约拿，一个服服帖帖的约拿，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第一章分第二章的经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没有放弃我们。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听了那么多属灵的道理，我们听了所有这些天国的奥秘，各样的奥秘，有几样是在我们身上实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然你心中有矛盾，你的矛盾是什么？你想到神的旨意，你想到神的百姓，你到底爱神的百姓过于爱神的旨意呢，还是爱神的旨意过于是爱神的百姓？结果约拿选择了爱神的百姓过于爱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的儿，又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严肃的考验，你到底是爱神的旨意过于你所服侍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太爱他们了，我们结果就打了折扣，我们很多地方就妥协了，因为你妥协的缘故，所有弟兄姊妹都跟着你妥协。那弟兄姊妹，结果你不知不觉的，神叫你往东，你居然往西去，有没有理由？当然有理由。你说这帮人太年幼了，我如果太讲的重一点，他们是匆匆跑掉的。当然你有他理由，你为了保全这一帮弟兄姊妹，结果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十字架上也不敢讲，然后真正有的话根本不敢讲。明明一个弟兄撞墙，我们让他撞去，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因为我们要爱护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不要失去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凡失丧生命，凡得着生命的，要抢去救生命的，反而失丧生命。你以为你要得着弟兄们，结果你反而失去你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永远要记得，侍奉神永远以神的旨意做中心。如果今天侍奉神不等于侍奉神的旨意，不叫做侍奉神。你看见吗？什么叫侍奉神？我们应该侍奉神的旨意，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看需要，为了这些需要我们这样做，为了这个需要我们那样做，我们从来没有问这样做那样做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结果等到我们都已经等到我们已经这个已经这个事情都造成这个就造成了既成的事实了，然后最后让神来承认，来追认，这都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许许多多事。我们明明知道不讨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还是做了，做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主的祝福，我们希望主来追认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只要我们是愿意，只要我们真的在他的心上，你看神不会放过我们。所以神就兴起了狂风大作，甚至于船几乎破坏。那最后呢，弟兄姊妹，那么所以后来他们就船上人彼此说，来吧，我们去先看看这个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哎，结果他们居然去先指出约拿来，所以神就让他们知道说是约拿闯的祸，你看见吗？但是问题就是约拿的闯的祸要约拿自己担当才可以。那这个时候感谢主，约拿到底良心被唤醒了，约拿到底是个属神的人，这点很重要。我再说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的仆人会失败，不会常会失败。有的时候他良心会睡着的，但结果只要他良心被唤醒，你看见他就活在神面前，那么你看见他做的事就是像摩西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承认说他躲避耶和华。然后他们就问他们说那么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个不顺服的约拿是叫大家都不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没有平静吗？许多时候人家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在主面前的不顺服，就不知不觉的，你看这个教会里没有平静。所以什么时候教会能够平静，必须要把你这个人丢到海里才可以。意思就是说，等一等，你就看见圣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抬起来抛在海中。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后呢，他们果然把它抬起来推到海中。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叫海浪就平静。那么下面呢，很自然就是约拿所学的功课。那么约拿学的什么功课呢？约拿学的功课就是他是被抬起来被抛在空中。那么这个词在约拿书里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词。因为如果你想到约拿怎样，你想到说这个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呢人子也怎样在地里三天三夜，那鱼腹怎样在鱼腹里三天三夜，约拿是怎么样是抬起来再泡在海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抬起来就是主耶稣说人若被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外人来归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抬起来动作就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抛在海里。那弟兄姊妹，抛在海里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抛在海里是死的嘛。不管怎么，你只要抛在海里，是谁都知道他这个人死了，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很明显的。不要忘记，为着要叫全世界有平安，弟兄姊妹，结果他自己没有平安，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平安，结果约拿在海里面翻江倒海，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过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主要做一件事，要叫我们全世界有平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人要怎么做，人就把它举起来。然后呢就抛在海里。 但是感谢主，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三天三夜又从鱼腹里面就出来了。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就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吐在旱地上就表示是从死里复活来说的。那么这里面两次讲到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平安。这个我们没有平安，就你们不要在这一点我们也不要弄错了，这个有一点不要弄错了，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叫我们没有平安，因为他定我们的罪，他是审判的主叫我们，所以这一点跟约拿不同。约拿自己犯罪，结果叫大家没有平安。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预表的这个故事，每一点都是预表故事。就像大卫是主的预表，他犯罪不能预表我们的主，所以也是一样。在这里讲到这个钉十字架，讲到从死里复活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从把它抛起，去把它抬起来抛在海中，然后水就平静了，从这里开始。那么这个平静是指说真的平安就带给了全世界。那前面不能用的，前面我们说过，因为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知道大卫是少约拿犯罪，我们的主没有犯罪，所以这就像大卫犯罪，我们主没有犯罪一样。所以讲到这个预表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哪一部分需要切割清楚才可以。那么因为主明明告诉我约拿如何他也如何，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一部分你看约拿非常小，他被抬起来被抛在海里，那就表示说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就为我们死，但是感谢主，结果呢，本来这个地阴间是一个，本来这个地是就像这个约拿祷告一样，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因此你看见这个地那像大的监狱一样，有人告诉我们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在这个大棺材里面，你看没有一个人出去过，没有一个人冲过过。为什么？因为只要抛在海里，只要进入死，我们就知道就把我们永远关住了。但是感谢主，在我们主的身上，整个的地球那次变成一个宇宙中一条大鱼。那是什么？那个就是这个约伯，就是约拿被吞到大鱼里面。那不要忘记了，今天约拿在鱼腹里面跟约拿在海中不一样。约拿如果被抛在海里面，按理来讲他应该那个死是决定的死，地的门向我永远关注。但是最后呢，你看见神安排一条鱼把约拿接住了。人就是死，但是不同层次的死。现在那个死在某一个层次是为了复活。因着就是明白，如果约拿一直降降到地的山根，一直降到了地的山根，然后到了地的门下，他永远关注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约拿真的死定了。但是感谢主，为什么约拿没有死？为什么约拿能死里复活？为什么约拿能被吐出来？因为有一条鱼把他解救了，所以这条鱼也代表死，但是跟海的死不一样。讲到约拿第二，约拿是第二章讲到死，很明显两个层次的死，一个死就是死定的死，一个死好像永远的死一样，你再也不会出来了。所有的人今天都是被关进去，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的。不要忘记，所以说死的权力权势和死的毒钩，死的权势何等的大，你看死的毒钩何等的毒，没有一个人可以从里面出来的。但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安排了大鱼，就把约拿吞进去了。那么不要忘记，本来这个地球，本来这个 planet， 本来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地底下就是圣经所说的阴间，阴间只是为了扣人，从来不为了放人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位主，这个，但是我们这位主是那一粒麦子，里面充满生命的，所以这粒麦子虽然死了，但弟兄姊妹，他却不被死所拘禁，那个生命不可能被死所拘禁。
所以就是因为他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他复活的生命要释放出来的时候，这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因着那个生命落在地里死了，普通的生命死了，普通的生命完了就是关在里面了。但是我们主那个生命一进到地里面，整个的地球不一样，整个地球变成了一条大鱼，就把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就在地里面，那么我们的主就好像鱼腹一样。结果三天三夜以后呢，我们的主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如果把我们带到死地，目的不是为了死，所以一点都不是灰色。如果今天把我们带到尽头，不是就完了，这里不是完了，这只是开始。今天如果真的到海中，到了海底是完了。但是今天如果主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如果主今天安排一条鱼把我们抓住的话，那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要复兴，证明说我们要回头，证明说主给我们恩典，主今天给我们经过十字架的经历的目的是为了复活，目的不是要摧残我们，目的不是要叫我们枯萎，不是的。有的人讲十字架讲到枯萎的地步，有的人讲十字架讲到灰色的地步，这是错的。圣经里面每次讲的十字架都是为了复活的，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死的时候，都是在鱼腹里面的死，不是海底的死，不是。如果那次约拿被抛到海里面，他可以到了山根，他也可以被地的门关住，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神要对付约拿，神造就约拿，神不要摧毁约拿。如果是要摧毁约拿，那次解决了，那次他永远到山根去，然后永远被地关住了，约拿就没有了，你看见吗？但是不，神还要用约拿，与神还要让约拿能够出现在尼尼微。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要保守他，所以这个死乃是保守的死。所以讲到十字架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十字架的目的不是摧毁，十字架的目的不是结束，不是完全的毁灭，不是的。十字架的目的乃是再生，十字架的目的乃是给我们看，现在把我们放在一个境地，死的境地，让我们经历更深的死，然后不要忘记，这个死就好像在鱼腹里面一样，他要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到了第三章的约拿就不同了，他是个顺服的约拿，不只是顺服约拿，也是结果累累的约拿。他只讲一句话，结果上上下大概100多万人全部悔改，在历史上好像没有过这么大的复兴。那弟兄姊妹，约拿有何德有何能？就是因为他顺服，就是因为主让他经历了约拿第一章和第二章，然后呢，他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三章。那么就是因着这个经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结果他就变成了主的预表，给我们看见说，哎，这个约拿他的约拿，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约拿的经历，原来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这样出死，所以这个就变成了马太福音26、27、28主要的内容。如果我们再把它对照一下，我想更清楚了。那我们今天时间也没有了，我想我们礼拜六呢要再继续，我们先是要来看这个约拿怎么预表我们的主，这个到底跟活着的矛盾有什么关系，这个到底和天国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这个直接就连着马太前面25章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解释到底在哪里？这个到底和做王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有大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呢，我们再继续。所以下这个礼拜六呢是9点开始，没有唱诗的，9点到12点。那么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都没有唱诗的，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等半个钟头再来，你半个钟已经讲了一半了。很可能讲了很多了，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我们礼拜三最后礼拜六我们来完成它。好，我们呢现在第一首先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主啊，我们阅读这些话，我们心中觉得宝贵，也觉得甜蜜，主啊，你没有放松我们，你仍旧爱我们，虽然我们常常不顺服你，
那你在我们身上会做你，我们会兴起许多环境来，好像来遮挡我们，也来击打我们，好把我们带，好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带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愿我们不做一个常常挨打、白白挨打的人。我们何等愿意，主啊，你只要稍微一点的管教，让我们能学习顺服的功课。主啊，不要让我们好像学也学不会。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白站，你就浪费时间。我们特别到了这一年又末了的时候，主，我们何等愿意，你在我们里面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创造一个完完全全顺服你的心，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更多来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求你礼拜六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